首先，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在三个多星期前去了一次美国，然后我在走之前，很多弟兄姐妹都为我祷告。我记得他们在祷告中是这样说的：让吴弟兄去美国好好的受教，然后能够把听到的、学到的带回来跟我们一起的分享。那我必须诚实的说，我的的确确这次去美国蒙了极大的恩典。我是20年没到美国了，之前我曾经连结有3年去美国参加西岸特会。那后来呢，我因为肾脏衰竭开始要洗肾，所以我就再也没有出门。我当时洗肾开始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个信息给所有在海外的亲人跟朋友，我说从此以后我都没机会出国了，所以我在这里问候大家，也请大家继续在祷告中纪念。那没想到神奇妙的恩典，我本来以为一洗肾嘛，照医生讲就是 洗肾呢，就是洗到什么时候离开地上就完了，因为我一天不几天不洗肾，那个里边的毒素就会把我引起中毒。那我当时我还挺高兴的，因为我听说肾脏病人没痛苦，他会昏迷，但是他不会痛苦。那经过5年多的洗肾，这期间都是主的恩典。我常常想到主的恩典的时候，对我自己，我诚实的说，神赐给我一个非常无知简单的心。所以我洗肾的时候虽然有很多危险，也经历了很多，但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但是我好像没有一天担心过，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有一次我哥哥从远方到我们家来看我，他看见我坐在那里给自己打针给自己洗肾，他很难过。然后我那时候一天如果包括洗肾机器跟消毒洗肾机器跟整个洗肾过程大概是8个钟头。然后他说好辛苦哦，我说不会啊，每天就好像坐头等舱的飞机到香港去一遍，头等舱还有很多钱呢，对不对？我天天坐头等舱的飞机，神也真的是这样恩待。然后有一天我洗完肾的时候，突然间接到一个电话，那个电话说你现在在干什么呢？我说我刚洗完肾啊。他说那你准备做什么？我说我准备吃饭呢。他说那就不吃饭了，赶快到医院来吧。然后我就糊里糊涂到了医院，就换了肾。神的恩典很奇妙，他没有留许多空间让我去担心跟忧虑，他知道我这个人经不起打击，所以他都把时间安排得恰到好处，好像是 无形的里边给我一种很自然的发生的一些事。那好，这次我到美国的时候，很多人啊认不出我了，其实也难怪，我也认不出他们几乎，因为20年了嘛。然后很感谢主，在我没想到的情形下，我再次见到那些十分十分宝贵的众弟兄姐妹。那我说过我去了以后回来要跟大家汇报一下西岸特会我所看见所领受的。那首先这次特会有5位讲员，其中很多位 你们都认识，因为他们都到我们中间来过，对不对？江守道老弟兄103岁，他在西岸特会里边可以讲3堂，都是站着讲，这是谁想都想不到的。因为他去年呢，当他讲完道的时候已经不能动，必须有人把他扶他能够坐下来，他身体已经非常的虚弱，但是今年很特别，神格外给他的恩典。那么他对治理的众弟兄姐妹非常的关心。我为什么要特意的讲起这个？因为在我要离开之前，他特意的赶来到教会中，我住在当地的教会里边，来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回去要为我好好的问候在澳洲的众弟兄姐妹，那个别提名的有提到王明礼师母，然后他也特意的为着在澳洲的教会跟我一起祷告。所以我真的心里很感激，有一位这样爱我们的长辈，他留给我的印象是那样的深刻。他传道80年，一生忠心的服侍主，但是他给我感觉到的是什么？他的人越过越单纯，越过越简单。你如果现在去听他的道，再简单没有的道理。我逐渐的明白一件事，人在神的面前领受多，明白多了，他就变得更加的简单。他在讲道当中讲到两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迟一点我也愿意把这两件事情重申的来跟弟兄姐妹分享。那在这次的西岸特会里边还有另外几位的讲员，一个是王国显弟兄，他也90多岁了，他现在也在洗肾，他身体很差，但是当你跟他在一起讲话的时候，你感觉到他里边那种满满的对教会的爱，对弟兄姐妹的关怀。他所有讲话的内容，他现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巴不得教会早日成熟，主要回来，主一定要回来，是我们每个人的盼望。但是主要回来有两个条件，福音要广传，让得救的人数添满；第二个，圣徒必须成熟，主才能回来。今天推迟主回来的原因只有这两个，没有别的原因。但是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也是今天信徒常常忽略的问题。我们自己不成熟，我们自己不在主里边长进，不让主在我们里边更多的占有我们，我们还活在自己的野心、自己的热心、自己的工作里边，不管你是宗教的、非宗教的，都充满了自我。主怎么能回来？我们一直把自我为中心的话，怎么样传福音？人看见在你身上跟他没什么两样，世人要的我也要，世人追求的我也追求，世人看重的我也看重，你到底怎么传福音？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信仰不能改变我们这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你信的是什么？你要再三考虑。5位讲员里边还有一位孙果铎弟兄，也是好几次到我们中间来的，他所讲的主题是 一个信徒有两重的身份，一个就是我们都是祭司，作为一个神所蒙恩拯救的罪人，却被提升到作为神家里的祭司。我们有没有尽职？祭司不能空手见神的，祭司必须在各样的细节上都按照圣经所指示的来做的。我们有这么崇高的身份，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真的是活在这种崇高的身份里边吗？一个信徒本身也是管家，是神家里，神把各种的托付给你，可能你只不过是家庭妇女，但神把家务托付给你，可能你在带小孩子，神把孩子托付给你。另一位讲员是彭广纯弟兄，他在过去两年里边连结做了两次癌症手术，但是经过手术以后他整个人变了，他彻底的看穿了人生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他没有半点害怕死亡跟疾病，他只是愿意说，主啊，时间这么短了，我们当怎样的在你的面前做一个忠心的人。他的题目有两点，一个就是神儿子的名分，我们得救了都成为了神的儿子，你活得像神的儿子吗？你跟主之间有生命的关系吗？有爱吗？一个儿子还有一个权利，就是承受产业，是神的后池。我们成为神的产业，基督也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有没有因为这一种的丰富的身份和基业，而让我们的人生真的丰丰满满的有见证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更像什么？更像一个烂子在外边流浪。我们更像什么？我们更像那个对父亲说，把我该得的都给我，我在这家里住厌了，你让我自己出去，我要怎么活我就怎么活。我们甚至会像那个大儿子，我们整天看不惯那个花钱堕落的小儿子，但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心要把他寻回来，甚至他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心里责备他，我们会心里不高兴，像这种人还敢回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被这些信息提醒，今天教会缺少的不是人的热心，不是许多的工作，是我们的生命必须被纠正，我们与神的关系必须被调整。第五个讲员是 Dana Condon， 我不是很多人认识，他也到我们当中两三次了。他讲到看见神荣耀的教会，教会是荣耀的。总的一句话，整个特会给我的印象就是，实在是神要用这样的一种聚会。他们的题目只有一个，神永远的心意，信徒在神面前那个生命的连结。他不像今天世间充满了许多所谓的专题，什么家庭问题、妻子问题、儿女问题，都是人的问题，都是以人为本的一种的教义。但是真正的福音的内容、信仰的内容是基督自己。 你跟基督的关系对了，一切都对。没有基督，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以我大概的把我在西安特会的那个概况跟大家有一点的汇报，然后下边我会用一点时间进入我要说的跟大家交通的两个我在特会中特别感觉到的重要而简单的主题。那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到第八节。那我们就一起来念。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循着意思吹，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有机会奉你的名在这里一起聚集。主，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愿意你被高举，愿你的福音仍然被我们传扬，愿你的话仍然是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在这里不是虚度这些时光，而是再一次的被主你自己的话来点醒。主，越过讲员所有的限制，圣灵在人的心中说话和做事，好让今天在这里听见你话语的人没有一个会失去你要给我们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是一个如果你已经信主有几年，你最少听过好多遍的故事，但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基本的题目？所有基督徒的一生，生命的真实意义，救恩的真实内容，是从这里开始。我希望的是，每个人不只读过这个故事，每个人都是在经历这一个故事，因为没有这一件重生的事，根本就还没有起头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或是成为他的儿女。尼哥底母是个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他不仅仅是个犹太人的官，他是犹太法利赛人当中的老师，他是那一位有名望的师父，他有很高的道德，他有很深的很深的修养，他也有很多很完美的教育。但是尼哥底母听见看见耶稣的事，他愿意到耶稣跟前来 求问。今天简单的说，没有一个人会到耶稣跟前来。从属人的角度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谦卑的心，就没有可以来得到救恩的前提。从属灵的角度说，若不是天父吸引，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到耶稣这里来。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个生命的真实。他不是来求问有关得救的教义，他不是来寻找宗教的道理，他这些他都懂。正如后来另一个法利赛人扫罗也都懂一样，什么能够让他们来得着这救恩跟经历这救恩呢？有一个前提，就是他敢以谦卑放下他的自我，赤裸裸的把他的不懂，把他的不足来问耶稣。只有无知的人才会以为一个更高身份、世界上的名人，他来信主是给我们的主什么光彩。每一个得救的人的起步都在于他开始认识到，我是无知的，我是无能的。这也提醒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本性恶劣到这么一种地步。有时候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好像过了一阵日子，我们会无形的瞧不起别人，甚至你越热心，你这种危险就越大。但是尼哥底母给我们看见的是，他是一个谦虚的人，他知道他到耶稣这里来，他说，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一个到主面前来的人，他首先必须不依靠自己的教育，不依靠自己的身份，不依靠自己的道德，他肯对自己的权力、德性、宗教的观念都死去，他能够接受一个他从来就不懂，但是是从上头来的生命，是从灵生的。这就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对话的非常简要的内容。耶稣就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换句话说，耶稣是对尼哥底母说，你不要以为你把你的道德水平再提高一点，
教育程度再提高一点，你把你的功德善行再提高一点，你就可以进神的国。主耶稣直截了当地否认了人一切努力的可能性，而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得见神的国。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一个多大的区别吗？我记得江弟兄在讲道的时候说了一个他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他大概15岁左右不到，也生过一场重病，几乎是要命的重病。所以他在病中，他就祷告说，主啊，你如果医治好我，我以后就要好好的报答你。神果然也听了他的祷告，治好了他的病。江弟兄生长在当时一个很出名的牧师的家里，所以他的父亲家里有很多的藏书。当他病好了以后，他开始起来要报答主的医治的恩典。他说，我那时候到学校去，我会领祷告会。为什么？在父亲的书架上拿一本祷告的书，把它看清楚了，英文的就翻成中文，里边讲的东西我就照搬到祷告会讲给人听，然后就教大家一起好好来祷告。他说，讲道我也会，照样的在我父亲的书柜上，他讲那么多的道了，对不对？拿一本下来看看，我照着去讲，我讲的自己很得意，我认为我已经很准确了。他说，可惜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欣赏，也没有一点果效。弟兄姐妹，包括特别是年轻的人，今天的科技时代，你要从网络，从所有的资料库拿到有关讲道、有关祷告的资料，多得不得了。但是江弟兄说，我那时候自己完全没有得救，我灵里边跟主根本没关系，我对属灵的事根本没感觉。直到有一天，圣灵在他心里说话做事，他在神的面前非常迫切的要解决这样一件事。其实老早以前也常有这种布道会，布道到最后，你们要信的就到台前来。他说，我上了多少次，我都跪下，我都流泪祷告，但是我回去里边都告诉我没有。你跟主没关系。所以他最后一次的时候，他在主面前迫切的对主说，主啊，我要得救，为什么这么难？你必须救我。主再不救我，我都不知道如何可以得救了。那一天，感谢主，有一位年轻的牧师，在他听完了布道会要走的时候，去拉住他，对他说，你得救了吗？他说，我天天在求，我希望能得救。那个牧师一听，不对，一个重生的人里边有生命开始的，一个重生的人里边有圣灵跟他说话的。那个年轻的牧师把他留下来说，我们好好的再谈一谈。然后他说，那个牧师很简单，拿了约翰福音3:16给他念。
也拿了约翰一书那句话给他念，我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个牧师跟他说，用这个我透入套进你自己的名字，就是说我换成这样，我无淫身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定赦免无淫身的罪。念完以后，这位牧师跟他说，我们跪下来祷告。他向主认罪，这时候泪水如泉涌流了出来，里边知道他已经得着赦免，圣灵已经在他里边给了他的救恩的确据。所以站起来的时候，那个牧师问他说，现在怎么样？他说，我得救了。你为什么知道你得救？我刚才里边很感动。牧师说，不对，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弟兄姐妹，你我的经历不是确据，确据是什么？是神说了，神的话永远立定，而信心就把神的话化为我们生命的真实。所以我借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说，也跟在座如果你还没有得救的人说，救恩是非常非常的真实，非常非常的容易，因为圣经明明的说，凡到主这里来的，他一个都不会拒绝。没有一个人可以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救我，但是主说，不，你还没做好。主总是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但是你要小心的就是，你认罪不是笼统的，每个人都犯罪，我也犯罪，你根本认什么罪你都不知道，那个罪是具体的，一件一件的。我也记得我初初信主的时候，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每天主关照我，我就在他面前认那个罪，每次认完罪，我就知道得着赦免，心里有一种的平安喜乐和满足。我请你回想一下，在你信主的时候，你是否也是这样，充满了一种从主来的赦罪的平安，充满了那种得救的喜乐和满足？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跟人传福音，你千万千万小心，我们不是讲道理叫人离接受你的道理他就会成为基督徒的。原谅我说，正如江弟兄自己做的见证，可以讲道的人未必经历生命的，生命是在你里边跟主的确发生的关系。整个信仰的内容讲穿了就是，人有耶稣才有生命，人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不是你上教堂你就是基督徒，甚至不是你奉献一点钱你就是基督徒。我巴不得这些最简单的信息能一再的提醒我们自己，提醒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离开这个简单的路到底有多远了，我们追求什么。这个生命是个起头，没有这个起头你怎么往前走。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这一个重生的新生命，我刚才说了，是从 有意识的悔改开始，然后是由不自觉的成圣来成就。这跟人的宗教意识有极大的不同。宗教意识是你要定义去行善做好事，福音不是。主的福音是再三的告诉你，你只有悔改，你悔改了，神就赦免你的罪，接纳你，赐圣灵在你里边，给你一个重生的生命。这个重生的生命在你里边是真的，这个重生的生命它有很多方面很具体的改变。所以严格的说起来，一个重生的人，他并不是由于听见别人的讲论或者对教条教义的理解。主在这里说，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用一个人间的话来讲，生命的事情无法言述。我真的不知道有谁能够把奥妙的生命用语言很清晰的描述出来。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这样。因此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凡我们能够把它排成一二三四，告诉人你这样做你就得救的，都有问题。圣灵一旦进入一个人的心里，你说不清楚，但是你看得见，感觉得出来。怎么会感觉得出来呢？简单的说，你走在路上，看见树叶在飘，你知道有风经过。风再大，树叶都会掉下来。你在家里拿衣服，你看见你的衣服会动，你讲不出这个风的形状各方面的细节，但是你知道风经过了。那同样的，一个人得救以后，也许你讲不清楚，但是圣灵在您里边却是真实的，生命的启动也是真实的。具体的真实是什么呢？我相信很多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同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就是我有时候会用自己的例证哈，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同样的例证，只是说明而已。我小时候呢，家里穷得大大地，你知道我有个梦想，其实人的梦想啊真的没那么大的。你知道我小时候梦想是什么？我有一天能够自己一个人吃一个猪肉包，我开心死了。小时候整年年头到年尾没吃过猪肉包，如果真有一个，我家八兄弟姐妹你看怎么分。所以我梦就梦见有一天呢，我能够自己拥有一个猪肉包，也不跟兄弟姐妹来分呢。我做梦梦见什么？我梦见如果我能够一个人吃一个苹果多好呢。 对不对？家里难得有人给我们一个苹果，一个苹果要吃八兄弟姐妹啊，哎，总是吃不够瘾的。但是当我在15岁左右得救的时候，我突然间心里有一种满足啊。那种满足是什么？不要说一个猪肉包，一打都没有这么开心。我真的觉得说，咦，我怎么好像比给人请去吃这个大宴席还饱足啊，还喜乐啊。我小的时候没机会好好读书，当时我有个理想，我想如果我长大以后能够读很多书，然后我以后可以做一个中国人的概念，叫做人上人啊。人上人就是说，或者当老师，或者当医生，或者当解放军。但是当我得救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理想太低了。我得救的时候，神儿子的生命进入我里边，我就开始呼叫阿爸父神，我有一位天爸爸，他的富有没人敢跟他比，他的智慧也没人敢跟他比，他的慈爱跟柔细更是没有人敢跟他比。所以我走在街上真的是脚会生风的，我走在那里跟刚才唱的那首诗歌一样，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做君王。做君王会被罪恶所辖制，我有耶稣，我在神的面前被称义。你的身份有多高，能敢跟神儿子的身份来相比吗？但是这种的满足不带给人半点的骄傲，世界上的升高，世界上的拥有，就会叫人骄傲，就会叫人自大，就会叫人瞧不起人。但是这种在主里边从生而有的升高，叫你宝贝神的恩典，叫你巴不得把你所拥有的赶快去跟人分享，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得着。因为我们的天爸爸多的是，你去找10000个人来跟他分也分不完。所以从灵生的他讲不清楚，但是他里边有非常非常清楚的改变，他那种价值观改变，他的人生观改变，他的看世为人改变。严肃的说，哪怕我那时候在农村里边挖泥土，我觉得挺光荣的。只要我是属于主的，人家以为没价值的，只要主觉得说有，是我叫你干的，你就有价值。所以今天同样的，弟兄姐妹，你不需要想什么样叫做有意义的基督徒生活，每一天你所在的环境，每一天你所遇见的事情，你在其中以主为满足，以主的心为心。你不要像别人一样为着几分钱跟人吵架，你记得是里边生命的改变。今天很可惜的是，不少的基督徒星期天到教堂来，好像是来寻找主，但是很多的时候你离开教堂以后，你的生活是另外一个样子，说明你拥有的还不是生命的问题，你拥有的是外表的东西。生命是随时不离开你的，正好像你的呼吸不知不觉，但是却时刻与你同在。如果我们是这样活在主的同在里边，别人都会羡慕你的，真的，你再穷人都会羡慕你的。 你再没文化，人都会羡慕你的，因为他们会看见你有另一种的人生力量跟价值。然后我下边本来还有几点要谈到一个重生的人有几个具体的表现，那主若许可，下一次继续。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来就是要让羊得生命，而且得着丰盛的生命。主，让我们在这里，我们所宣扬的是主你自己的救恩，是主你自己的生命的大能。主，让我们在这里能够跟众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活出，来遵行这一个新生命的样式。主，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能够受这个生命的管制，不是单单来到教堂来做做礼拜，而是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天天活在这个生命的实际当中。主，我们仰望你恩待我们在这里，因为你既然把我们摆在这里，让我们就真的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的灯台，为要荣耀你的名，为要叫罪人可以听见福音可以得救，为要叫信徒能够不断的思想与你的关系必须被调整。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